角度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证券的。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周一度的通信沙龙。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板块呢，还是近期这个国内外跟算力相关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那么本次的话呢，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就是第一个的话呢，海外那边的话，是 OpenAI 和英伟达签署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呢，至少是部署10个G瓦的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那么这块的话呢，英伟达是拟逐步投资1000亿美元，然后呢，那个首G瓦是今年的这个下半年，那么并且会使用这个 Vera Rubin 的这样的一个机柜。那么这块的话呢，使得整体市场对这个 Rubin 系列机柜的这个使用和商用交付的这个时间至少提前了这样的一个季度。那么因此呢，这个当然市场上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评价呢，也是看到了 OpenAI、英伟达等这样的一些三角的一个互相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这块的话呢，意味着整体硬件端的这个部署这个步伐呢正在加快。那么与之相同的是，那个最近的话，谷歌这边呢是向英特尔下了超过300万颗自研 TPU 的这个订单。那么我们知道，那个谷歌的这个 V7V8 的V6 的这个 TPU 的话，原来找的是Broadcom 给他这边代工的，那么这次呢找了这个英特尔，那么所以说呢，当时所以说这块的话呢，意味着这个 ASIC 这边的这个使用量也在攀升啊。那么我们之前的那个在前几次的这个沙龙当中是讲过就是 GPU 这边就是谷歌 GPU 这边和光模块配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对这个谷歌未来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用量也进行了一个测算。那么这次的话呢，像英特尔这边下这个 GPU 的这样的一个订单，那么所以说呢基于此的话呢，这个英特尔当天的这个股价一度飙涨了这个10%左右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现在在相对来讲台积那边的这个先进 CoWoS 产能比较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那么这个谷歌、英伟达等等都将英特尔作为了备用的这个流片的这样的一个厂商所以说呢这块的话呢，相对来讲也是对整体这个行业硬件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带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特斯拉这边，原本特斯拉应该是采购的是英伟达的这个芯片，那么特斯拉的话呢，现在也有计划在这个各个项目当中使用英特尔14A 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两块的话呢，最重要的是近期最重要的这个英伟达和谷歌这个两家的这样的一个更新，那么对硬件端都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带动的一个作用。那么就 CSP 厂商这边的话呢，是这个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呢，是在10号的这个盘后发布了这个 Q4 和全年的这样的一个财报。那么Q4 的话呢，这个云基础设施 S 层的这个营收58亿美元那么同比是大幅增长了 93%。然后的话呢，那个 RPO 飙升到6380亿美元，然后是同比是 363%， 环比是增加了850个亿。全年的经营性现金流320亿美元，同比54%，然后是预计2007年的这个营收的话呢，是指引是900亿美元所以说呢，另外的话呢，预计这个在26年筹资这个480亿美元的这个基础上面，27年继续再融资400亿美元。那么甲骨文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认为也比较的这个重要，因为原来我们讲这个在北美的这个几家 CSP 的这个大厂当中，有几家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一家就是甲骨文，那么另外一家的话呢，就是 Huawei。 这些拼命点这个重资产投资的这样一些公司的话呢，前期大家认为他们的这个现金流以及他们的这个负债端会有一定的压力。那么这次甲骨文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呢，应该看到了这个甲骨文对这一块的这个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应该来讲是更加的大。那么我们也看到市场前期的这个担忧，也就是说对现金流的担忧，对负债端的这个担忧，目前已经逐步被高速增长的这个营收和未来的这个指引所抹平了。那么受此事件的这个激励呢，那么当天晚上那个甲骨文的这个股价也是大幅的这个增长所以说这块的话呢，我们认为呢也是一个比较这个正面和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另外的话呢，在那个硬件端的话呢，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光纤龙头腾仓社长这边是冈田直树，是那个表达了现在呢公司几乎接获了所有这个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这个光纤的这个订单。那么现在呢，他表达 AI 数据中心使用的这个光纤供需这个极度的这个紧张，那么因此呢将推进这个提价。那么同时呢，他表达部分的这个客户呢，由于在一个产能极度的这个不平衡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已经这个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提价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所以说呢，据此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块的话呢，就是光纤的这个景气度呢依旧的很高。那么借此的话呢，我表达一下对这个光纤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看到那个近期的话呢，这个光纤这边的话有比较明显的这个 A1 的产能向 AI 的这个产能这个进行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还是用于无人机的这个光纤前期的这个产能有一些这个过剩，那么包含了有这个包含了有这个下游的这个经销商提前备货这样的一些这个 这样的一些这个原因。那么但是呢，好在从我们看到从二季度开始，虽然用于无人机的这个价格有所回落，但是更让我们欣喜的是这个北美用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光纤用量在急剧的这个增长。那么同时呢，伴随着这个国内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光纤的用量也在这个高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已经平替了之前由这个无人机这边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量。而且这个纵观未来的话呢，应该来讲北美以及国内数据中心使用的这个光纤的话呢它的一个成长性现在已经来看的话呢是非常的这个明显啊，就我们测算的话明年大约是11亿新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光纤的用量，那么其中3到4亿的话都是用在这个数据中心的啊，那么北美这边和中国这边的话呢这个都是 100%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腾昌这边的这个涨价的话呢也映射到了最近啊，那么应该来讲呢这个明年的话用于数据中心的这个光纤的这个价格啊，就是我们预期的话依旧会这个比较的坚挺，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再度上扬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所以说呢借此的话呢这个我们这边的话呢对于光纤这个板块的话呢依旧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看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比较重要的近期的这个硬件端的来自于 CPU 这边应该是在这个上周五这个上周五这边的话呢这个应该是这个举光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公告，已向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代工企业AH 公司展开微透镜阵列和垂直光学耦合相关技术许可，一次性的技术许可费为1300万美金，分期确认收入。那这个事情呢应该来讲就是说目前用于 CPU 当中的这个耦合以这个垂直耦合为主，但是呢垂直耦合呢也是导致现有的这个 CPU 相对来讲这个良率啊性能各方面有一定的瓶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台积等这个一些 CPU 的核心的这个厂商都将这个边缘耦合作为下一代的这个 CPU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技术演进的一个路线。那么这次的话呢举光应该是在这个全球那个率先这个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边缘耦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而且呢这个方案的话呢是受到了这个大客户的这样的一个认可，那么因此以技术转让的这种形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许可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边缘耦合这块的话呢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 CPU 光模块 CPU 这个交换机里面的这个光的一些擦拭能包括一些这个光的纯净度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属于比较领先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块的话呢应该重大的这个意义呢是对这个将聚光它在整体 CPU 行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在透镜端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地位呢应该是坐实了。那么之前呢这个透镜的这个行业呢传出有很多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公司也在这个其中这个不断的想拓展这块的话，那么我们也看到确实在单一的这个透镜当中现在能做的这个上市公司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用于这个 CPU 交换机当中的这种呈矩阵式的这种大规模的阵列的这种透镜的话，那么应该来讲呢这个举光用这一次的这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转让就是说打消了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么相对来讲呢这个事情呢也是意义比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那么借此的话呢就是说举光我们看到从上周五开始整体的这个表现非常强劲那么也是对这个整体呢这个借此的话呢我们也是对整体的这个 CPU 板块这个相对来讲我们认为的话呢是依旧维持原有对 CPU 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认为呢 CPU 作为一种终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光互联的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从明年开始的话呢进入到 scale out 域，那么从后年开始呢进入到scale up 域，在这个里面的话呢一些上市公司的话呢目前来讲均具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壁垒，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这边的话呢这个建议的话呢是还是建议重点关注可以重点跟踪和关注 CPU 这个CPU 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几家这个上市公司，那么这几家上市公司呢我们都做过这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拆解那么我们建议呢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可以重点关注的有这个这个天赋重点关注举光，天赋关注重点关注这个这个智尚科技等这样一些在 CPU 行业当中有领先技术壁垒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那么以上呢是这个这一次海外链的这样的一些更新。那么对于投资端来讲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刚才英伟达和 OpenAI 的这个合作然后是这个谷歌和英特尔的这个合作应该来讲都是未来芯片出货量的一个提升那么所以说呢这里面的话呢最利好的应该还是光模块以及和光模块相配套的 MPU 这样的一些这个板块，所以说呢在这里的话呢重点关注的还是光模块的这个一些这个具备这个龙头属性的一些核心的这样的标的那么建议重点关注的比方说有这个易中天有这个东山有元杰这样的一些这个光模块可插拔光模块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龙头公司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就谷歌链这边的话呢应该重点关注的是 MPU 那么 MPU 作为这个谷歌所相对来讲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光这边的一个子板块 啊，那么所以说呢，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英伟达这边出货量提升的话，对 MCO 这边也有比较大的一个用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两天的话呢，整体来讲，这个 MCO 受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话，也是受市场的这个关注度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高啊，主要是有一些上市公司呢预计二对 MCO 出货量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下面，业绩将迎来这样迎来这个拐点。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那个短期有催化啊，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呢，也是这个比较符合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所以呢，除了可插拔以外的话，就这两块的话呢，我们认为对 MCO 的这个带动也是这个比较的明显。那么 MCO 这边的话呢，我们建议重点关注的是 MCO 里面的这个龙头公司啊，比方说有这个港股的这个汇聚啊，然后呢还有是这个A 股这边的长兴博创啊、泰成光啊、恒东光啊等这样的一些这个 MCO 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那么另外的话呢，除了量这边的这个提升，最近也跟踪到 MCO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加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所以说呢，应该来讲每一次炒 MCO 的话都是比较重要的逻辑，就是这个量价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这次的话呢， MCO 的这个整体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话呢，我们认为也是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的。那么另外刚才讲的话呢，就是说腾仓这边的话呢，就是重点建议关注的还是光纤这边的这个龙头啊，以及二线的这个光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那么龙头这边的话呢，我们建议重点关注还是长飞腾通啊，这个中天啊，然后呢那个包括是像这个烽火这边。那么二线的这个龙头呢建议关注的是这个航电、通鼎啊，还有呢远东啊，这样的一些具备产能扩张的扩张逻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光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啊。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就是 CPU 这边的这个标的，刚才也已经这个汇报过了。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近期海外链的这个我们这边比较看好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另外的话呢是这个近期的话呢，国产链这边最重大的这个新闻呢，应该是一个老事重提啊，就是说就是彭博社将这个五年投入3000亿美元打造全国的 AI 的这个算力网络。那么这块的话呢，应该这个计划的话呢是在早期啊就已经是这个项目就已经这个提出了。那么目前来看呢，发改委正在牵头，正在落实一些这个细化的一个方案。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这个要求核心的元器件 80% 都是这个国产化。那么这个计划呢是这个彭博的这个报道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 AI 基础建设投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国内的 IDC 服务器，然后呢国产的这个芯片，全产业链的这个受益的这个确定性就更加的这个强化啊。所以说呢，这个国产链呢，我们这个是这个持续的看好，就是说每一次都在这个推荐这个国产链这边。那么这次的话呢，应该来讲也是一次这个力度非常大的这个催化啊。那么这里的话呢，国产链的话呢，就是说重点关注的这个板块就刚才已经这个汇报过了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呢是首当其冲的，我们认为最最重要的、最最核心的啊，就是这个国产的这个芯片这边。那么今天呢，应该来讲呢是又传啊，这个像字节这边又开始向这个国产芯片开始这个加单。那么整体的这个逻辑的话呢，我们在前几次的这个沙龙当中也已经多次的这个汇报过。那么除了有国内加大投资以外，那么这个投资来自于政府端的和来自于这个互联网端的运营商端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增长的这个逻辑以外的话呢，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就是近期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相对来讲跟去年相比的话呢，国产这边的这个竞争的格局更加的对国产链是这个有益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进口的一些芯片呢，暂时可能这个进口的这个步伐，那么还需要再进行未来的这样进行一个观察。那么所以说跟去年相比呢，更大的一个市场，但是竞争的这个格局呢更加的这个清晰。那么因此的话呢，现在国内的这个互联网大厂这边都在积极的向国产的这个龙头的具备商用能力和具备量产能力的这批国产芯片卡在进行提前的这样的一个下单啊。所以说呢，这里的话呢，芯片这边的话呢，建议重点关注的还是这个，可以建议重点关注的是寒武纪、海光啊、盛科通信啊，然后是这个是这个必任啊，还有呢是这个木犀等这样的一些具备这个量产能力的这样一些国产芯片的这样一些厂商。那么另外的话呢，这块的话呢，国内的这个基建的话呢，这个也是对 IDC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带动啊，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对 IDC 板块也形成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利好。那么另外就是国产这边的话呢，是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呢是宣布这个 5.2 应该是这个 5.2 将向那个 JLM Coding Plan 全量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开放。那么是可以，这是应该是质谱迄今能力最强的一个开源的一个模型，支持真正可用的一兆的这个上下文，然后呢并在长线程的这个任务当中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领先。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这个最强的国产的这个 coding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么据此的话呢，我们一方面看到那个国产这个质谱还有 DeepSeek 等一批大模型的这个厂商追赶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正在加快。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呢，这块的话呢，也就是依旧比较利好的是这个国产链啊。那么现在的话呢，这样这个国产的这个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都纷纷开始使用倚重 这个国产的这个芯片。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相对来讲跟这些大模型公司这个比方说像 DeepSeek 这边的话呢，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是这个华为的卡。那么所以说对于华为链上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产业链上的这个公司，我们觉得也是值得重点关注啊。那么比方说建议重点关注的有像这个华丰啊、易华还有捷华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华为链上下游配套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那么这个是这个近期这个近期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就这个公司这边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美国 1260H 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涉及到比较这个多的啊，比方说有这个长兴存储啊，还有长江存储啊这样的一些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像华为、中芯国际、中国移动啊、宁德这些的话呢，是这个继续这个在列。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这个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那么因为呢这块的话呢，就是光模块的这个企业的话呢，相对来讲这个也不是这个第一次这个发生的。那么我们的一个观点呢，是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讲目前比较受限的，可能这个最大的一个不利的这个影响呢，依旧是来自于不能像这个美国那边不能向这个清单上的这个公司进行这个技术的这个转让啊。但是我们知道呢，相关的这个光模块这个公司呢，整体的这个技术实力呢已经是这个领先全球的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呢，相对来讲影响是比较小的。那么在供给端的话呢，因为现在整体光模块、光纤这种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啊，所以说呢，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发货都不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发货没有受到这个影响，那么反而是刚才讲的和上周我们讲的一系列的这个硬件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以及架构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光模块呢在近期的话呢是出现了这个多次加单的这个情况，那么包括 MCU 的这个加单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这个前几次的这个沙龙当中对这个具体的量价也已经进行了专门的这个汇报啊，所以说呢这块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影响较小，甚至是这个没有影响啊，所以说呢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这次的这个清单呢也没有对股价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么另外的话呢，就上市公司这边来讲的话呢，新益盛是发布了这个公告就是为了扩充产能等等呢，是这个 H 股在这个你在这个境外上市外资的这个 H 股，那么主要是在香港的联交所这边这个挂牌上市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同时说了就主要的是用于这个下一代光模块以及新技术的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发等等这样的一块的话呢，我们认为在整体在现在这个供给受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那么多投资多融资的话，应该相对来讲为这个公司未来的这个高速的这个发展呢起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保驾护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解读也是相对来讲是这个比较积极也是比较的这个乐观对于这块的话。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木西这边晚间也这个本也是那个前期也是发布了这个公告也是打算在联交所这边香港这边在进行这个上市，那么主要呢是为下一代的这个 GPU 以及相关的这个算力芯片来进行这个研发的这个投入以及呢补充这个营运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么这块的话呢也是满足现在的这个国产链上相关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产能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来看的话，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腾讯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个这个公告那么是下调了这个模型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这块的话呢这个商用化的这个门槛更低，那么比较利好的还是这个国产算力链这边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预计未来的话会对整体这个 token 数量的这个增长和用户注册用户数的这样一个增长，在这个资费下调的这个背景下面呢都是比较有利这个 token 数量和注册用户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间接的比较利好的是同性链上的这个相关算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司那么所以说呢就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判断就近期发生行业和这个上市公司发生的一些这个变化都还是非常这个偏积极和这个偏乐观偏积极和偏乐观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通信沙龙的这样的一个汇报的一些主体内容就下面的话呢我们进入到这个问答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请会议助理打开那个提问的这个环节好，谢谢。请会议助理打开一下那个提问。好的，各位领导，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通信的这个沙龙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那个领导的这个参会谢谢大家。